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安好跟成明最近这几期呢一直在跟大家分享我们作为父亲陪伴孩子的重要性。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意味深长的一首诗歌，就是孩子小时候呢希望父亲陪伴，父亲没有时间，那么等父亲老了，他想让自己的儿子陪伴他，儿子也说我现在没有时间。可以说陪伴就在孩子小的时候，父亲老的时候有了这样的一个断层。这不仅仅是一首诗歌，更是很多现实当中父子关系一个真实的写照。那我们今天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父爱缺席给我们孩子，给我们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危机，让我们做父亲的能够及时的回转过来，多一点的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
嗯，其实这个现象跟大家说出来大家都明白，是真实的。我们看一看周围，看看这个新闻，重大案件破案的节目，然后被抓起来了，他忏悔的时候记者会采访他，怎么会沦落成这个样子的，就会听到绝大部分要么就是父亲缺席的，要么就是单亲的妈妈的，还有就是父母离婚的。那当然离婚的就见不着爸爸了，大部分都是孩子都是判给母亲的，这基本上其实都是很多相似的地方。
对，他的背后有父亲的缺失这样的一个现实。那很多现实中的数据也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父亲对孩子的陪伴是严重不足的。有一项研究就表明，在当今父亲们每天与每个孩子共处的时间平均为15到20分钟。假设我们现在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请我们的父亲们想一想，你每天有多少的时间拿出来是与每个孩子共处的呢？我相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就拿安好自己来说，我家里有两个孩子，白天我到公司上班，孩子在学校上课，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下班了，我们把孩子接到家，然后我们在一起吃晚饭，吃完晚饭之后孩子们还会有作业，那轮到我抽出时间与每个孩子聊聊天啊，说说他们学校发生的事情啊，跟他们讲一讲故事啊，这样的时间真的不多，有的时候我都拿不出30分钟来陪每一个孩子。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家庭里面有3个孩子、4个孩子呢，我相信父亲陪伴每一个孩子的时间真的不会特别长。但是另一个数据又向我们揭示了另外一个现实，这是在美国，说孩子们每周花在各类屏幕上的时间约为30到50个小时。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孩子每天可能大概就会有4到7个小时的时间他是花在屏幕上的。孩子们与电视中的男性以及电视中的爸爸们相处的时间是和他们真正的爸爸相处时间的10倍。那换句话来说，美国的孩子在屏幕里面看到与爸爸有关的节目，不管是动画片啊、纪录片啊等等的这些节目啊，比看到他自己爸爸的时间还长。大家想一想，这个现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也是非常普遍的。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爸爸们如果下班回来，孩子们做作业的时候，绝大部分爸爸也是在看手机的。孩子们做完作业了，想找爸爸玩一会儿，爸爸又没有时间陪孩子玩的时候，爸爸可能不太负责任，就说去看会儿动画片吧，看一会儿你的电脑吧。然后爸爸看爸爸的屏幕，孩子看孩子的屏幕，这样相安无事，很快这一晚上就过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网络时代，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好多好多的屏幕，作为父亲作为孩子，每个人都会被眼前的屏幕深深的所抓住，那我们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2年的一个报告指出， 儿童和青少年屏幕时间的增加是全球的现象，不仅仅是美国，我们中国现在也是一样。又回到我们现实里来，有的时候我工作完一天很累了，正在抓刷手机的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爸爸，要不要陪我玩一会儿，很累的时候，我直接会说，哎呀，爸爸累了，你去看会儿动画片吧，我就把孩子推走了。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之后，孩子再来叫我的时候，突然之间心里就会感受到圣灵给的这个责备。你不陪孩子在这刷手机，这个时间对于你们亲子关系的培养多宝贵呀。所以每当有这样责备的时候，我就会放下手机，会跟孩子们说，你们也放下电脑，我们不看了，我们去公园玩一会儿吧，或者是爸爸陪你们下下棋啊，聊聊天啊。我需要圣灵的提醒，放下我的屏幕去陪伴孩子。
我们把孩子交给了屏幕爸爸、电视爸爸了，特别现在不一定看电视的，就是看电脑，电脑里边那种琳琅满目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它晃晃晃点到哪里去，对吧？
对，
因为你也不在旁边，你也不知道孩子到底看了些啥，特别是价值观。如果我们不去教导他们的话，屏幕里边的社会、屏幕里边的世界会去教导他们，而且他们教导的社会上的这些价值观基本上都是很有问题的。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看，觉得细思极恐。如果我不教孩子，我不陪他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去教我的孩子，对吧？
对，孩子小的时候他是需要父亲母亲的陪伴和关注的。如果说孩子在小的时候父亲没有给予足够的陪伴，父亲没有在家庭的教养中给予一个很好的榜样的带领，那么他们长大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来做一个合神协议的能够带领家庭、能够认真陪伴孩子的爸爸。好多社会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报告都揭示出来这样很现实的境况的。有些调查就显示，调查对象还是很多社会成功的人士，就问这些成功的人士，你们对爸爸的印象怎么样啊？他们说，爸爸整天就是忙着自己的工作，甚至是沉浸在自己的圈子世界里，很少能跟我们静下心来聊聊天，关注关注我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以等这些孩子长大之后，长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他们对父亲的印象评价好多都是负面的，正向的不多，甚至还有的认为父亲是一个危险分子，无法控制自己。这个数据呢，大概是20年前。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世代的父亲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等我们的孩子再长大之后，他对我们的印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会给他长大之后他的心理和情感带来很多方面的伤害，甚至很多的伤害是具有社会性质的。比如说这一项调查就揭示出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离婚率比我们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上升了3倍，然后非婚生子数量增加到原来的4倍，然后20到49岁的男人平均只有7年的时间是在家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个平均陪伴孩子的时间比50年前相比下降了将近50%。还有一组数据呢，表示如果说父亲常年缺失，甚至是靠单亲的妈妈在家庭中抚养孩子的，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的贫困率比在双亲中长大贫穷率提高了6倍，然后在青少年的惩教机构中超过70%的孩子是没有父亲的，精神病院中的青少年缺少陪伴的这个比例也高达80%。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数据可能是局限在某个国家某一个特定时期的调查结果揭示出来的，但是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想想我们周围看到的父亲看到的这些现实，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些数据所说的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一个极端的现象。
对，这些数字是反映现实的。这边我们都看到在社会上那些问题青少年，他们基本上都是父亲缺失的，没有父亲管，所以他需要找一个父亲的形象，一个榜样，他缺的是这个。去到一些帮派，哇，这个老大是可以保护着你的，去那边是有一种安全感，然后还有一个榜样在前边，不管他做坏事做好事，总是你觉得跟他有种安全感，然后可以做点什么事儿，很容易就误入歧途。
对，父亲在现代家庭中的缺位，不管是心理的还是身体的缺位，是我们这个世代被低估的一个很现实的社会问题之一。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不是让大家感受到受谴责，目的是唤醒我们每一个沉睡的父亲回归家庭。在这里也不是说安好和程敏做得有多好，因为我自己在家里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是不够的。对于我们每个父亲就得想一想，我们就应该要改变陪伴孩子不足的一个事实。这个确实是神呼召我们每个做父亲的要放在家庭带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圣经告诉我们，作为父亲要成为家庭的榜样和牧者。申命记第六章第七节，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说神把一个属灵家庭的带领者领导权的职分是交给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只是供养他基本的生活所需，更重要的还要引领孩子行在神心意里面，要带领他们认识神。
而且天父呢，就是父爱的最高的典范。这个家里边如果有天父，我们的耶和华神在带领的时候，有他的教导，有他的真理，在我们这个家里边是没有问题的。
是这样，
诗篇里边103章第13节里边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当这位父亲他是家里边的头，他在敬畏神的时候，自然他就蒙连续，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连续他的儿女。
对，这个时代已经把我们怎样做一个好父亲最基本的这些权利侵蚀掉了。我们做父亲的要醒来。有的父亲就说，我也知道，但是我行动力不足啊，我坚持不下来。我的意愿想，但是我真的做不出来。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家族，你也要振作起来，你也要醒来。回到神的里面，唯独神的爱能够修复我们父爱的断层。圣经说，我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所以说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复兴家庭的重心就是在于复兴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男人。不管我们过去如何的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回转，如果我们愿意学习从现在开始怎么做一个好父亲，神能够帮助我们修复与孩子之间破碎的父爱关系的，修复我们作为父亲职分上的缺失。
也许有些父亲就说，哎呀，我本身小时候我父亲就是缺失的，他也没有陪伴我，也没有好好教导我，我父亲就是我的榜样，天生在骨子里边，我就不知道怎么培养孩子，就是应该出去像我父亲在外边打拼的，就赚钱养家呀，还要陪伴啥呢？我就不会，虽然听你们说了这么多了，这个陪伴那么的重要，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陪呀，我不会呀，我没有得到东西，我怎么给得出来呢？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就像刚才我们说过的，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就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连续孩子。神说了，我们爱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对，
所以说呢是有盼望的，我们这样子父爱缺失的锁链不可以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我们既然是信的主，就在我们这一代把这个锁链给打断，我们通过神的恩典，神的帮助，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做起。我们从来不会，但是总是有一代开始，把这个传承下去。你陪伴这个孩子，教导这个孩子，你不光是对你的孩子，是对你们这个家族，这个世世代代的事情啊。
是这样，还在家庭缺位、亲子关系缺位中的父亲们，听到我们节目之后，如果你也心里有圣灵在责备你，那就请醒来吧。即使我们之前从未被我们的父亲好好爱过，但是我们可以在天父的爱中被医治。即使我们之前逃避、冷漠、失败，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这一刻起，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转向家庭的爸爸。即使我们觉得是不是太迟了，但是要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能够使枯骨复活，那么他也能够使我们干渴的心灵被他的爱所滋润，也可以使我们家庭缺位的爸爸回归到家庭，回归到亲子关系里面，成为儿女的祝福。 圣经在以赛亚书，神透过先知告诉我们，你们若愿意听从，就必吃地上的美物。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神的教导，顺服神，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关系上活出容神一人的新见证。
而且我们在做改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哈，不是靠自己的血气说，哎呀，我刻苦，我咬紧牙关，我一定要去好好的陪伴我孩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圣灵保惠师在旁边的帮助我们的，因为陪伴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是神所喜悦的，
是
神交付给我们的做父亲的责任，他一定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是有盼望，是要靠着神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单单我们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
是的，所以说我们爸爸们真的是要醒一醒。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曾沉默不语，忙碌中走远，妻子和儿女眼中闪着盼望，真有一位神，他从未放弃你，他等你悔改，专心回应爱。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也许你说太迟，错过了太多，但主的恩典从不延迟落空。耶和华怜悯一直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爱就会继续。天父的慈爱永不止息，他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也是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他的爱中破碎能重聚。天俯首，领你走到底，在他的爱中，我们不再分离。父爱不缺席，爱是永不缺席。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灵修的主题是世人的帮助。我们的经文选自以赛亚书2:22，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当下的太平盛世令许多人忘乎所以，以致登出了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广告。例如有一家信用卡公司宣称，他们研发的万病通治丸不久就会问世，依靠它人类将会活到200岁，却看起来仍像30岁出头。有大把时间的人们不用发愁，火星度假村欢迎您。当然承蒙该公司的鼎力协助，所有服务都可以用信用卡买单。人类在上个世纪的发展诚然灿烂辉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令人叹为观止，未来看起来也一片光明。可是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自50岁起就穷困潦倒，怎么会渴望苟延残喘拼命活到200岁呢？如果一个人心如死灰痛不欲生，花容月貌对他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在火星整天只是看着红色火星岩发呆，盘算着以后怎样养家糊口，那他在火星上度假与坐牢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些每日生活的实际需要都被广告策划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幸运的是，在很久以前上帝就已经预备好要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骄傲是人类永远甩不掉的尾巴，成就越多的人越自负，创造越多的人越自大。然而上帝对人类的骄傲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要是没有他，我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做，而且什么都做不成。但我们总是不信这一点，于是上帝不得不偶尔施以颜色，让我们对此不敢遗忘。关于这一点，上帝借先知的口在以赛亚书中说得非常明白，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当然以赛亚这些话主要是说给当时那个时代的，他的预言不久就成为了现实。以色列国被别国攻打，百姓被掳离开家园，上帝这样大费周章想要每个人不敢遗忘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人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人们不应该一心寻求世人的帮助，因为经上说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世人的帮助有限且不可靠，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在上帝面前屈膝跪拜，寻求他的帮助。而上帝乐意向所有信他的人张开臂膀。如果你的理想真的是今年200明年30，信用卡也许帮得上忙，但如果你想获得永生，在生活中效法耶稣的话，还是趁早忘记这码事儿吧。
若非逆流出宝石 些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过，看见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